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你们好，欢迎大家参加这个三藩市播道会网上的五堂崇拜。我们今天继续思想希伯来书的信息，我们去到希伯来书第八章七节至十三节，个题目叫做更美的约。未开始思想这段圣经之前，请我们同心低头，我们一同的祷告。慈悲仁爱的天父，我们满心多谢你，求你藉着你的话语去提醒、劝勉、教导、安慰我们，又让我们能够有智慧和有谦卑的心明白你的话语。我们这样祈祷是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Mitch Albom 是美国近代著名的小说家，他写过好几本书，其中有两本是非常出名的，有一本叫做 Tuesday with Morrie， 是他成名之作，第二本就叫做 The Five People You Meet in Heaven， 在天堂上你遇上的五个人。这两本书都是美国最畅销的书籍。有趣的地方呢， Mitch Albom 所写的小说几乎全部是跟死亡和人生的意义有关系的，而且是非常发人心省。或者我们今天讲讲 The Five People You Meet in Heaven 这一本小说。 Eddie 是一个八十几岁的老人家，但身体仍然非常壮健，在 Ruby Pier 游乐场是负责看场的，看守场内一切的设备是否安全。其实他是承继了他父亲的工作，一生都在 Ruby Pier 里面做工。在有一次意外里面，他为了拯救一个女孩子，竟然之间被撞倒不治身亡。当他醒过来的时候，发觉他身处天堂，在天堂的旅程里面，他现在第一个遇到的就是一个穿蓝衫的一个男人。这个蓝衣人就要告诉 Eddie 听，原来他的死是跟 Eddie 有关的。 Eddie 就觉得奇怪，我不识你，怎样你的死跟我有关系呢？原来 Eddie 还小的时候，他跟哥租在那打波，那波就踢了出街。 Eddie 嗱嗱声走出街，就想将那波拿回，就在这个时候一个车就来到了，见到一个小蚊仔冲出街，嗱嗱声就踩掣，车就撞咗喺隔篱嘅一个木头车。当时嘅司机好惊，心脏病发，佢就咁样丧掉咗生命。这个司机就系个蓝衣人啦。这个蓝衣人要话俾 Eddie 听，喺天堂里面遇到佢嘅时候，话俾佢听一个人生嘅真理。同一件事，同一个时间，对一个人嚟讲，即系对 Eddie 嚟讲，系一件喜事嚟嘅。他开开心心执翻个波，继续打波，完全都不知道有呢件意外事情发生，更加不知道有人死亡。Eddie 一啲都不知道，他开开心心继续打波，但对呢个蓝衣人嚟讲，呢个系一个悲剧嚟。他就因为咁样离开咗人世，对蓝衣人嘅屋企人嚟讲，佢哋丧失咗里面最宝贵嘅一员，亦都一个悲剧嚟。但系蓝衣人要喺天堂话俾 Eddie 听一个真理。同一件事，可能是福，亦都可能是祸，是看你从哪个角度去看。从蓝衣人的死来看，蓝衣人当然是很不开心啦，家里人很不开心，但是就带来 Eddie 的生命和欢乐。 Eddie 继续去个天堂旅程的时候，遇上第二个人，就在太平洋战争的时候同他并肩作战的一个 captain。 他突然间发觉，原来他们聊天的地方就是 captain 葬身在战场的地方来的。我们知道这个 Eddie 在打仗的时候，他的腿部是被人射伤，而且是被这个 captain 射伤的。他为此感到非常的愤怒，憎恨这个 captain 竟然之间开枪射他自己。但是他现在知道一件事，他知道什么？原来为什么 captain 要射伤他？因为 Eddie 当时是要走入个屋里面，个屋是有炸弹的，随时会爆炸的，他入屋的时候一定会把炸死。当时个 captain 大声叫他听不到，个 captain 急起上来，就一枪打伤他的脚，以致他不能够进入屋里面，但就因为这样拯救了他生命。还有 captain 为了救 佢個四個隊員，佢自己首先衝入去前面個地雷裏邊，因此而被地雷炸死。但隨後佢哋四個人坐喺個軍車裏邊，就得保存生命。Captain 就要話俾 Eddie 聽一個好重要嘅真理啊！犧牲，人人都喺度犧牲。你犧牲你只腳，但你就遺恨在心。我犧牲我的生命，我卻感到非常嘅快慰。如果唔係我犧牲我自己，你哋四個就唔會存在啊！你記唔記得我哋被俘虜嘅時候，我應承過你哋四個人，我會盡我自己嘅能力保持你哋嘅生命，平平安安打完仗之後翻屋企。我做到啦，我冇嚇，冇、啊、我完全冇啊違背咗我嘅諾言啊！我為此而感到自豪啊！其實人生在世，我哋遇到好多不幸，好多時候會要犧牲。但如果你嘅不幸、你嘅犧牲帶嚟人哋嘅福氣，咁又何妨呢？ Eddie 繼續去天堂嘅旅程，佢嚟到一個山莊，竟然間睇到佢阿爸坐喺嗰個餐桌上，跟住佢見到一個女人，而呢個女人叫做 Ruby 就係 Ruby Pier 嘅女主人嚟嘅。Ruby 要話俾佢聽有關佢 Eddie 同埋佢爸爸嘅恩恩怨怨。原來 Eddie 係好嬲佢阿爸，佢覺得佢阿爸冇愛心、冇忍耐。但 Ruby 要帶 Eddie 去睇一睇一件佢從唔知道嘅事情。原來佢睇到喺佢屋企嘅廚房，佢阿媽正喺度做緊工，就見到一個 Ruby Pier 做工嘅同事叫做 Mickey Shear 走入嚟非禮佢阿媽。就喺呢個時候，佢阿爸就走入廚房，見到呢件事情就好嬲，怒火沖天，於是就攞住個斧頭嗱去追呢個 Mickey Shear， 要殺佢。Mickey Shear 一時心虛就走佬，一路走到個碼頭，前無去路，後有追兵。佢唯一能夠去做咧就跳入海，但 Mickey Shear 佢唔識游水啊，跳入海裏邊正喺度沉緊啦。你爸爸做咗啲咩？嗱嗱聲放低個斧頭，跳入去海，將 Mickey Shear 救咗出嚟。但就因為咁樣嘅緣故，佢就著咗涼，受咗寒，染上咗肺炎，因此而離開世界。Ruby 要話俾 Eddie 聽一個非常寶貴嘅教訓：寬恕。你阿爸做到寬恕，人唔係每一個人都完全嘅。人縱然有很多不好的地方，甚至有邪惡的地方，也都有善良的一面。你的父親是有善良的一面，他有寬恕，你只是看到他的不好的事，你看不到他好的事。 Eddie 繼續他的旅程，就見到天堂第四個人，在這個婚宴上他見到他太太 Margarita。佢太太喺47岁嗰年就死咗啦。呢次系佢死咗之后，佢哋第一次见面，第一次畅谈。Margarita 要教导 Eddie 一个非常重要真理。虽然我47岁嗰年死咗，但我知道我冇死到，我永远活喺你嘅心目中。死亡唔系等于人生嘅结束，唔系等于关系同埋爱嘅结束。關係同埋愛係永不止息嘅。Eddie 最後天堂見到一個菲律賓嘅女仔叫做 Tala，Tala 要話俾 Eddie 聽一件事啊！你記唔記得你喺菲律賓打仗嘅時候，當時呢個 Tala 呢個小朋友奉阿媽嘅命令，匿埋喺一個帳幕屋裏邊，而 Eddie 就奉命咧係要將呢間屋炸毀。當佢走入去呢個帳幕屋嘅時候，好似見到有啲嘢喺度喐。他又好像見到一個細蚊仔，但他又不肯定這個是不是細蚊仔，會不會這個是敵人呢？會不會是有其他東西呢？但他時候太短了，他沒辦法可以找到個答案了，他唯一能夠去做 就要將個炸彈抌落去呢一個嘅帳幕裏邊，然後走人。就咁樣，呢個女孩子就被炸傷而死。喺天堂上，塔拿見到 Eddie 嘅時候，就將佢燒傷嘅身體俾 Eddie 睇，並要求 Eddie 替佢洗滌傷口。Eddie 聽到好難過，好內疚，係佢將呢個女孩子嘅生命結束。但喺佢替 Tala 洗傷口嘅時候 ，Tala 就話俾佢聽：上帝要留翻佢條命嚟保護 Ruby P 啊，千千萬萬嘅細蚊仔嘅生命。Eddie 就話：你錯啊！我臨死嘅時候，連一個細蚊仔嗰條命都保護唔到啊！我將佢推落去，我發覺有個細蚊仔嘅手拖埋我，走入去天堂裏面。塔拉話：你錯啦！個細蚊仔仍然生存，有一隻細蚊仔嘅手拖你嚟到天堂，唔係嗰個細路，係我啊！塔拉對佢話：係我將你帶上天堂嚟。塔拉要教導 Eddie 一個非常重要嘅真理，佢並冇枉費一生，佢帶俾唔少嘅兒童好多嘅歡樂。究竟 Mitch Albom 呢個故事，佢想講啲咩嘢？我哋環顧下呢個世界，有好多不幸、天災、人禍、戰爭、死亡，喺呢個有形嘅世界睇嚟好似完全不知所謂。為咗要避一個執波嘅細蚊仔，自己心臟病就死去；為咗戰爭 ，Eddie 隻腳咧就傷咗。Captain 條命就冇咗，犧牲一切喺呢一個陌生嘅戰場上。父親冇呢個愛嘅表現，打打殺殺，一啲都唔體諒。太太早死，留翻自己個人，一個只有5歲嘅女孩子喺戰爭裏邊死得無辜。呢一切都好似好荒謬、冇意思，令人沮喪。如果我哋係從日光之下人世間嘅角度去睇，真的好像没什么意义，死亡打消一切的意义。但 Mitch Albom 虽然不是一个信徒，他看到一个真理，任何事情发生都不是偶然，荒谬不幸。就好像这个男医人，他心脏病发死了，但是 Eddie 却可以活着。又好像个 Captain， 就因为他的牺牲，他的队员就得以繼續活下去，返回美國。 Eddie 的爸爸因為要救他想殺的人而染上了肺炎而死亡，但在死亡之前帶給家人各人平安。太太雖然早逝，但他的愛卻永遠長存，關係不會因為死亡而泯滅。每一件所謂不幸的事情，從另外一個角度去看，亦都是一個變相的祝福。咁就要睇一睇我哋從邊個世界去睇啦。如果你從天堂嘅角度去睇嘅時候，當然呢個係福；如果你從地上嘅角度去睇嘅時候，呢個就係不幸。喺某一個程度上，我係好認同 Mitch Albom 嚇佢所謂從天堂嘅角度去睇萬事萬物。我成日同大家講，基督教係強調我哋有兩個唔同嘅世界，一個係屬地嘅世界，是不幸的、荒謬的、沒意義的；一個是屬天的世界，是屬神的世界，是一個幸福的世界。但是這個天的世界是不見和將來的。當我們在地上的人看不到那些不見的事情，看不到將來的事情，那我們怎樣可以能夠是將這些所謂不幸的事情轉化為一個的福樂呢？是用信心。希伯来书11章第1节就说：信就是所望之时的实底，是未见之时的确据。信就是那条约匙，去看那些看不见的东西，去看那些将来的事情。但可惜我们不是带着信心去看那些不见和将来的事，相反的，我们将不见和将来的世界具体化了、现在化了、世俗化了， 就好似偶像嘅問題一樣，嗰啲以色列人將金牛犊嘅問題帶入到喺佢哋嘅信仰裏邊，係想將個睇唔見嘅世神嘅世界化為睇得見可以操縱嘅地上嘅世界。呢、這個就係希伯來書喺呢一章聖經裏邊特別要強調到呢個新同埋舊約嘅問題，就係、是、呢個問題嘅宗旨，嗰個精結。或者我哋睇睇呢段嘅聖經。在未看这段圣经之前，我们一定要搞清楚一个非常古怪的字，是重复重复重复在这一节圣经里面。这个字就是约，在短短七节圣经里面，这个字出现了八次之多。事实上，约不单止是这段圣经的主题，也都是整段圣经的主题。正如我上次说，为什么圣经有分新约和旧约，不是上集和下集呢？这个约究竟是什么意思呢？约这个字似乎有点怪和不寻常。原因很简单，在希腊文的字类里面，通常我们有一个字叫 synthake， 去表达双方立的契约，英文叫做 agreement， 好像结婚的文誓、商业的契约、业主和住客的租约，所有这些的约都是双方同意之下立定的。你在未签名的时候，你可以跟他讲价，你可以还价，大家可以协商，大家可以你谈我谈，或者互相让步，在双方同意之下你才签名的。这个就是 deathake 的特征。在旧约的时候，我们见到不少这些这样的契约，譬如约书亚记第九章第六节，约书亚和基遍人所立的约就是这一类的约了。又譬如好像二章二节，神不准那些以色列人和加勒人立约，就是立这类的约。又好像大卫和约拿丹所立的约呢，都是算非期的约，是双方同意互利互惠的原则之下所立定的。但希伯来书的作者和新约圣经的作者不是用算非期这个字来应用圣经里面所讲的约，他用了一个非常古怪的字，这个字就是叫做 dear fake。 那我们会问 dear fake 和算非期大家都可以做约，究竟两者有何分别呢？原来 dear fake 这个字本来的意思是解做遗嘱 will，而不是解做 agreement， 不是解做约的。所以新约圣经、旧约圣经为什么称为 New Testament、Old Testament 呢？因为那个 deathake 这个字本来的意思就是 testament， 就是一个 will， 就是一个的遗嘱来的。中文呢就将它译做约，而不是一个旧的遗嘱，新的遗嘱。为什么新约是要用这个字，不是用这个算非期这个字呢？就因为遗嘱不是双方协议得回来的结果。立遗嘱的人是自己的人决定了的。我立遗嘱，我将个财产给我这个仔女，绝对不需要经过我们仔女双方协议，然后双方签字立定的。非也，是我一个人决定了，我给多少钱给谁，我给多少钱给谁。就是这样的了。我死了之后，他们才知道我所做的决定是什么。他们完全是被动的。所以这个约是一个 unequal term， 是一个不平等的约。原来这个字就是希伯来文的 bereath 这个字的意思。希伯来文 bereath 是讲到这个旧约新约，这个约呢是有两重的意义。第一方面是解约 agreement， 但另一方面呢是指一个不平等的约，完全是神去作定的。新约的作者为了要强调这件事，所以他就不用 synthake 这个所谓 equal term 这个字，而是用 deathake， 是一个不平等的约来去、描述神和人的关系。为什么圣经要用约这个主题呢？原因很简单，正如 Mitch Albom 在一本 The Five People You Meet in Heaven 告诉我们，人不可以单独生存，它是一个所谓 social animal， 一个群体的。它的存在有赖人类的存在，是有赖它和人之间的关系。 圣经就用这个字约这个字来去描述这个关系。希伯来文 Bereath 这个字是源于一个 Arcadian 的 Baru 这个字来的。Baru 这个字叫绑在一起。我们存在的价值在乎我们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做的，是冇形就点会有像呢？是咪？当人离开神的时候，人的问题就会接踵而来啦。另一方面，这个唔单这个唔系一个双方嘅协议，我哋冇咁样嘅地位，冇咁样嘅权利去讨价还价嘅。这个系上帝拥有绝对嘅主权。换言之，我哋必须要从神嘅角度去睇呢个关系，我哋先揾出个意义出嚟，否则就一片荒谬同埋空虚。点解我哋觉得呢个有问题呢？就因为我哋戴错咗个眼镜嚟睇呢个世界，我哋戴住呢个地上嘅眼镜，现今世代嘅眼镜嚟睇万事万物，当然系好似毫无意义。我举一个好简单嘅例子，一个琴，钢琴，钢琴嘅存在系俾人弹。点解俾人弹？就因为做钢琴嘅人，佢系为咗要俾人弹而做出呢个钢琴。假如將個鋼琴話我唔中意俾人打啦，我中意煮飯，咁呢個鋼琴嘅存在係冇意義啦。我哋再睇睇希伯來書嚇，喺講講呢個舊約點解係一個有瑕疵嘅關係。我哋睇睇第七節同埋第十三節啦。第七節話：那前約若沒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第十三节，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首先我哋要问一问，作者所讲嘅前约、新约系指啲乜嘢嘢咧？第八节就解释得好清楚啦，系神同犹太人同埋以色列人所立嘅约。特别在西乃山颁布律法的时候约，所以第九节说，不像我拉着他们的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从希伯来书这几章来看，我们至少可以看到这个旧约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这个约的特点是神所颁布的律法。在西乃山，神向摩西颁布律法。律法大概可以分为三类。第一是献祭的律法，由利未人大祭司献祭。第二呢，就是道德的律法，比如好像十诫里面我们要遵守的。第三就是民事上的律法，比如杀了人之后怎么算呢？误杀又怎么算呢？在民事管理上又怎样呢？这属于民事管理的法律。作为神的选民，其中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拥有神所赐的律法，而且是要遵守。有关这个前约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以色列人呢是没有守到这些律法是遭神不理会，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会他们。我们可以看到上面这个旧约两个特点，神颁布律法叫以色列人遵守，但以色列人没有恒心遵守神的约，神就不理会。若单从这里来看，我们的结论就很简单了，是以色列人自己衰了而已，不是律法有问题，不是个前约有问题，只不过那些以色列人自己做不到神叫他做的事他没有做到，神给机会他没有把握的机会，不懂得珍惜，死有余辜啦即表面上我们看来就以为这个是犹太人的问题，但奇怪这个不是希伯来书的作者的结论，无论他一方面肯定以色列人反叛，他没有说不是以色列人反叛，以色列人的确反叛不遵守神的约，这个是问题，但同时他也说呢前约本身也都有问题，不单只是以色列人有问题，前约本身也都有问题。第七节，希伯来书的作者以为前约即是旧约是有瑕疵的。瑕疵这个字在希腊文是叫做 Aphanismos， 这个字呢不单止是解做瑕疵，更加是指到屠城、消除、 廢除、廢掉、剷除、完全除滅咁嘅意思。而第十三節講到漸衰，希臘文呢個字咧叫 raskon， 呢個字咧係講年老體弱、漸殘、歸於無有。我哋就覺得奇怪啦。既然梗係咁樣，舊約有瑕疵嘅，嚇、啊、係要剷除嘅，係要廢掉嘅，係衰殘嘅，係歸於無有嘅。咁我哋今日用讀舊約嚟做咩？況且呢啲同事實又不符啊！我哋而家所讀嘅舊約聖經並唔係漸漸衰殘啦，啊，仍然係叫做 Old Testament 舊約，而唔係叫 Older Testament 或者 Oldest Testament。耶穌咪講得好清楚，律法一點一劃也不能廢去，所以我哋得到個結論啦。希伯來書個作者所謂前約咧，並唔係指到整本舊約聖經，亦都唔係指摩西五經或者係律法書，否則咧就自相矛盾啦，係咪？如果前約唔係指舊約聖經，唔係指摩西五經嘅律法書，咁係指啲乜嘢嘢咧？我哋唔好忘記，整個中心聖經整個中心係約啊嘛，係神同人之間嘅關係，係約嘅關係。究竟點樣先可以同神有一個健康同埋正常嘅關係咧？或者講得簡單啲嘅，我哋點樣可以進入到神嘅世界咧？用神嘅眼光嚟睇萬事萬物同埋睇人生咧？於是神就為人預備咗一個救贖計劃，並且喺歷史裏邊推行呢個救贖計劃，我哋稱為呢個救贖歷史啦。佢首先揀選咗以色列人作為佢嘅子民，離開埃及地，喺西乃山同佢哋立約，頒布佢嘅律法，又設立祭司嘅制度同埋獻祭嘅制度。但我哋要明白啊，套用希伯來書嘅話，呢啲都係影兒嚟嘅，係一個 type， 係一個 shadow， 而唔係一個實體嚟嘅。佢只不過係指著將來要發生嘅事，將來要發生嘅事，個個先係實體。呢、這個只不過係一個預表嚟嘅啫。以色列人的問題就是將這個影兒，將這個預象當作是真的、啊、不再愛實體，只要影兒。獻祭律法是預表，將來耶穌的獻祭將他自己生命獻上、啊、這個才是實體來的。但他們就以為這些、羔羊、啊、牛犊的血呢可以赦罪，就將吓、啊、呢啲嘅嘢当咗偶像嚟拜啦。神颁布十诫，套用保罗嘅话，系叫我哋去知罪、去悔改，但我哋却以为凭守律法就可以得救。呢啲嘅想法系将旧约嘅宪制啊、律法当咗一个得救嘅途径。旧约作为一个得救嘅途径，就系有问题啦。用翻希伯來書嘅作者所講啊，因為有瑕疵咯，而且係歸於無有咯，因為佢哋只不過係預表耶穌同埋新約，新約一嚟嘅時候，呢、這個預表好自然就歸於無有啊。以色列嘅問題咧，係將不見嘅神世俗化咗、形象化咗，當咗一個金牛犊嚟拜，當咗一個偶像嚟拜，咁就自然有問題啦。啊！將將來變為現在，否定咗預表嘅意義，呢、這個就係偶像啦嘛，一定有問題啊！所以我哋嚟睇一睇一個新嘅關係，新約係一個咩關係？第八節至十二節，嚇、啊、第七節咧，佢講嘛，話那前約若沒有瑕疵，就無處尋求後約啦。即係話俾你聽，呢段聖經最重要嘅高潮咧，係話俾你聽。是有一個新約，事實上舊約聖經早已講明，舊約作為一個救贖的途徑，一定是有瑕疵的，否則就不會在舊約聖經預言到有新約的事，是不是？所以新約是表明一件事、啊、就是一個 fulfillment， 就好像耶利米書第31章31節至34節好精彩講出呢個新約嘅特色，佢話：只將到我要與以色列家
和猶大家立了新約，不像我拉着他們祖宗的手領他們出埃及的時候與他們所立的約，因為他們不恆心遵守我的約，我也不 理他們。這裡是告訴我們聽，主耶穌說那些日子以後我與以色列家所立的約是這樣的，我要將我的律法放在他裡面，寫在心中，我要作他們的上帝，他們要作我的子民，他們不需要用各人教導自己的鄉鄰和自己的弟兄說你該認識主，因為我們從小到至大的都必認識我，我要寬恕他們不義，不再紀念他們的罪愆。我們看一看這個新約，希伯來書特別強調這個新約是一個什麼的約，在歷史某個時刻，即是指到日子將到，在歷史某個時刻會出現一個新的約。新這個字是 kainos， kainos 這個字不是指時間上的新，而是講品質上的新，是它本身不會舊的。跟 neos 這個字不同， neos 是指新或者是 young，始終有一天是會退色，有一天會變舊，但 kainos 這個字就是常新、永遠新、日日新、九日新。而這個新約何時？那日子將來的時候就指末日，尼賽亞來的日子，耶穌來臨的日子，耶穌來的時候新的約就啟開，而且是永不衰殘。耶穌說這個就是新約，是用我的血所立的約。這個約不單止是限於某一族，而是普世的，不是只是給猶太人，是給世界上所有人的。第八節就是我要與以色列家和猶大家立新約。自從所羅門王死了之後，南北就分裂了，南國呢就由猶大的耶羅波安為王，北國呢就由以法蓮的耶羅波耶羅波安為王，彼此爭戰，互相殘殺。但耶穌來到就將這個世仇連了起，不單止是他們，加拉大書更加告訴你，就是基督裡無分自主的，無分為奴的，無分男無分女，無分猶太人無分外邦人，在基督裡面成為一體的。這個就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新的約是不受任何一個種族的限制的。在天國裡面是有亞洲人，有非洲人，有歐洲人，有美國人，有加拿大人，有南美人，有中國人，一同分享，一同禱告。這幅幾靚嘅圖畫，新約同埋前約一個最大嘅分別喺邊度咧？前約嘅人以為守律法就可以搞掂，就可以上天堂，同神可以有一個正常嘅關係、健康關係，這個就係叫做得救嘛。但新約就話唔係，十節就話主又說，那些日子之後。我與以色列家所立的約乃是這樣，我要將我的律法放在他們心裡，寫在他們心上，不是外面守的教條，不是行一些禮儀，扮演一些宗教人士的活動，這就是叫做神的子民。如果你這樣看法的時候就大錯特錯了。這個新約是知道人生命的蜕變，生命的改變。新約信徒的特色不是去禮拜堂，不是有宗教活動，不是有禱告，有去團契，這些當然重要，但是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宗教活動不是最重要的，是我們的生命改變才是最重要的，是叫神的話在我們心中刻在我們心板上，叫我們生命有所改變，我們的新的生命誕生。聖經說這個就是重生。新約是建立一個非常密切的關係，就第十節說我要作 他們的神，他們要作我的子民。一個新約的信徒一定要接受神的主權，絕對的主權，我們是他的子民，一種生死的約的關係。神的子民是不需要中間人的，他們不需要所以第十一節說他們不用各人教導自己的鄉鄰和自己兄弟說你認識主，因為他們從小至大的都必認識我。這個所謂認識不是頭腦的認識，那是經歷，是蒙過主恩的滋味。
是有见证，是神活在他们中间，是充满了宽恕和赦罪，不是靠守律法，不是靠做好人得救，而是靠耶稣基督的宝血去宽恕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有真正的宽恕，给我们有新的生命。如果我们带着这些眼光去看万事万物，我们带着一个的天堂来的眼光去看我们的人生，我们就会发觉到人生其实是很幸福很精彩。问题就是你是从一个的会死的短暂的世界观去看，就是从神的角度永恒的丰盛的荣耀的去看。耶稣说得很对，人如果赚得全世界赔上了他自己有什么好处？人还用什么可以换取他宝贵的生命？为什么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还要为这名利钱财所有的短暂的东西打过你死我活？追到什么得到什么，一切他朝都好似身外过，何必呢？点解我哋唔将个眼光放喺更远、更长，系属神嘅世界，系透过耶稣基督嘅宝血，藉着信，我哋可以能够睇到一个美丽上帝嘅世界。唯有咁样，我哋先发觉人生系有意义。好，我们同心低头，我们同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多谢你给你的话语去提醒劝勉我们。我们知道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建立一个新的约，我们同神有一个新的关系。多谢你叫我们能够把握你所赐给我们在世上活上的日子，能够将个福音讲传，叫众人都能够看到在基督里面这才是唯一人生的答案。多谢你，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